曾国藩遇险惊魂，回到白杨坪，到了家了。哎呀，一到这家乡，曾国藩举目观瞧，眼前一片银白的世界。你们说下雪了没有？都是笑啊！全家百十多口都在这等着，你不服这个不行。曾国藩做大官的，全家当族的人全仰仗着他呀，所以他这一回来备受尊重。全家人往左右一闪，曾国藩迈步回到家里，往正房一看，正房变成灵堂了。往里边一瞅，素蜡高烧，高悬着母亲的遗容，老太太的画像有在那摆着。往棺材头前头一看，有灵牌，一品诰命太夫人姜氏之灵柩，全是武功，周围都是挽联呐、啊。这里头一片洁白，曾国藩一看母亲的灵柩，肝肠寸断，一跺脚：“娘啊，儿回来了！”扑到棺材头上，顿足捶胸啊，一口气儿没上来。背过气去了。那个是真的，这可不是演戏。曾国藩大孝子啊，您说这帮怪物，您翻开史书看一看，凡是做大事的英雄领袖一流的人物，大部分都是孝子，没几个浑瘪犊子。要那浑枪枪的也能做大事，不过那玩意儿放屁吹灭灯寸劲儿，大部分都是孝子。不有那么句话吗？万恶淫为首，百善孝当头啊！没有老娘身从何处来呀、啊？曾国藩在半路上，那心都碎了，恨不能泪生双翅飞回来。今天回了家了，见着娘的灵柩，能不难过吗？一口气没上来，死过去了。哎呀，全家乱套了，赶紧抢救，按仁宗捶后背，爬了前胸。好半天，曾国藩明白过来了。然后呢，他告诉我：“快把棺材盖打开，我要见见我娘的遗容。”哎，棺材盖没定呢。就等着曾国藩回来，好几个人把棺材天挪开，曾国藩扒着帮往里观看，一瞅老太太很安详的在里边躺着，头顶金，脚踩银，里边全是殉葬的东西，穿得整整齐齐。一瞅母亲的仪容啊，受不了，接茬又哭，真是哭的昏过去几次。他爹一看，算了，快把棺材钉死，快点快点快点。棺材盖盖好了，卯上大钉子。要不见曾国藩太难过了，这众人就苦劝他，苦罢多时，曾国藩止入悲声啊。几个兄弟围着，大哥到厢房坐吧，您太累了，到厢房吧。唉，曾国藩这才到了厢房，老爹居中而坐，姐姐妹妹们左右环绕着，都是一家人。有人递过手巾板来，曾国藩擦擦眼泪，唉，爹，我娘什么病死的？心口疼啊，心口疼。怎么我从来不记得我娘有这种病？你当官不久啊，你娘就害了这个病了，三天两头的心口疼。那为什么不告诉我呀？我在北京可以请最好的郎中给抓最好的草药。我的意思啊是告诉你，可你娘呢认为这你刚当官， 把这事一告诉你啊，你心情就乱了，你一乱了呢，耽误活耽误工作呀，所以你娘不让我告诉你。娘啊，曾国藩一想，我娘啊，在紧要的关头还想着他儿子，怕影响我的思绪，瞒着我不说，看来处处事事替儿子着想，这样的娘上哪儿找去？接茬又哭，大伙儿一瞅，别哭坏了身子，劝吧，苦劝多时，曾国华进来了，大哥，没吃饭吧？啊，饭都准备好了。吃完了之后，时间早着呢，咱们再谈。大伙儿一劝吃饭吧。等进了餐厅吃饭，曾国藩忽然想起来了，还有康福呢，光顾哭了。康福哪儿去了？一问王经七，王经七说在外边候信呢，他一直没进来，快请进来，请进来。康福闻信，迈步进了屋了。到屋里一看呢，在座的都是人家当家子，都是老曾家的曾氏家族，哪个都有身份有地位，自己是外伯央，而且从地位差的太悬殊了，所以他又吞出去了。一开始啊，大伙不以为然，觉着二十多岁一个小伙儿，干嘛跟曾国藩这么热，这么亲密呢？曾国藩对他怎么这么好呢？容曾国藩详细介绍了经过，特别是重点说到是自己的救命恩人的时候，大家是刮目相看，全站起来。哎呀，闹了半天是救命恩公，恩公请上，受我等一拜。康福一看哪受得了，哎呀，不敢当不敢当，各位不敢当不敢当，我应尽职责。有人搬了把椅子让康福坐下了，这时候曾国荃在旁边站起来了，满满的倒了一杯酒。恩公，我代表我们曾氏家族敬一杯，太感谢你了，请。好吧，我确之不恭，多谢多谢。康福接过来干，我谢谢，随着又归座。曾国藩利用这个机会啊，唠了唠家里的事情，重点就谈到他娘病前病后的经过。曾国藩一边听着一边掉眼泪，那饭能吃得下去吗？也就是点到为止。说这话的时候天黑下来了，大家呢把房间都收拾好了，康福住到哪儿，曾国藩住到哪儿。曾国藩一听，干什么？我不能睡觉，我替我娘我得守灵啊。国华就说，大哥，您一路上太疲劳了，您看您两腮深陷，眼窝都塌了，两眼布满了血丝，您得歇歇呀，太劳累了。哎，不要说母亲的重病之时，我没熬过一碗药，没侍奉过一天，七罪大矣。为我娘守灵，我还怕累吗？不必多说了，我今天晚上一定要守灵。他爹一看，算了算了，既然老大有这意思，随他的便吧。夜深人静了，灵堂之中就剩下了曾国藩。曾国藩用金盆净了手之后，换好了孝服，满身的重孝，然后给母亲的灵柩上了香，大拜四拜，然后站起身来，围着灵柩转了几圈，站在母亲仪容的向前，抬头看着。哎，娘啊，哎呀，叫着娘的眼泪下来，脑子里是无限的回忆啊！他还记得清清楚楚，小时候读书的那时候，家里的本来挺富裕，使奴用备， 那去念书去，让谁送不行啊？母亲不放心呐、啊，必须亲自送，亲自去接。暑往寒来，从来没有间断过。母亲在灯下教给自己怎样读书，怎样做人。因为他爹呀，什么也不是，就这曾林叔啊，这个人挺窝囊。出人将士，主管全家的事儿，那是当家人。教育孩子也是夫人的事儿。他这五男四女几乎都是夫人栽培起来的，母爱母爱呀、啊，那真了不得呀！曾国藩就想啊，那时候都是娘去送我呀，一直把我拉扯成人，后来成了亲，有了孩子，本来我都是大人了，可是母亲还拿我当小孩。特别是29岁的时候，我进京做官呢、啊，记得清清楚楚。母亲非要送我不可，那时候到了11月份了，天寒地冻，阳风皎雪呀，谁劝也劝不了。娘一直把我送出10里地呀、啊，到了老三嘴，还要往前送。曾国藩就拦着娘：“您留步吧。”老太太就说：“孩儿啊，到了京城之后，好好做官呐、啊，千万记住。”为人一定要忠厚，居官一定要正直啊，不准奸盗邪淫，不准有辱曾氏家门，你懂吗？儿记住了。好啊，既然这样你就注意吧啊，别忘了经常往家里写信，全家人都挂念你。娘您放心，我肯定经常写信。这老太太简直所有的话几乎都说尽了，最后终有一别，曾国藩走了。他还记得走出2-3里地去，回头一看，娘白发苍苍，那风吹着白发，老太太还频频向自己招手，这个印象太深刻。到了北京之后，一闭上眼睛，娘就站在眼前呐，因此每过一天，每过一年，思乡的心非常切。但是公务甚忙，没有假期呀。那么后来呢？就是前些日子，皇上钦点，赶奔江西为国选拔人才，做乡试的正主考官。咸丰皇帝特为批准给他一个月的假期，那就这个任务完成之后回家可以待一个月。曾国藩非常高兴，这回一家人可以团聚，可以见娘了，好好的尽尽孝。没想到全白了，全都不存在了，娘两个居然没见着。想起母亲在重病之中怎么思念自己，别跟自己介绍了，娘躺到床上，谁都不想，就是想自己，嘴里捣鼓着自己的乳名宽衣，乳名叫宽衣，宽衣呀、啊，宽衣呀、啊，老叫他。后来老太太重病的时候，说不出话来了，指挥那柜子，大伙不明白这老太太什么意思啊？把柜子打开，要看看他的衣服，老太太摇头；看看金银首饰拿出来，老太太摇头。还是老头子理解他的心意，拿出个小箱，里边有几摞子是曾国藩给家里来的家信。你是要这个吗？最后老太太摸了摸这些信，头一歪，于是长辞。多么想念大儿子！曾国藩瞅着仪容，想起这些往事，这眼泪啪嗒啪嗒啪嗒掉下来了。此时此刻，曾国藩是万念俱灰呀、啊！什么功名，什么利禄，哎呀，都没有什么意思啊！就是我娘不在，这是最大的遗憾、啊，哭吧！ 这一晚上没闲着，思前想后，光掉眼泪。眨眼之间，天似亮似不亮了。曾国藩觉得头有点疼，迈步来到院里看了看，星星还有，但是不多了。天已经放了鱼肚皮色，在院里他转了那么一圈，到大门口再看看吧。开了大门，下了台阶，看了看对外的草坪，外面是个大广场，挺宽敞。刚到这儿，他一看，远处有个小黑影，窜的跳的跳的窜的。仔细一看，是康福。不知道什么时候起来的，康福正在练拳，他也没惊动康福，转身回院，刚迈步一转身的功夫，就听后脑勺金风响动，不知道是谁呀、啊，在后的斜肩铲背，就是一刀。那曾国藩虽然是个文官，身体健壮，啊，头脑反应灵活，他感觉到恶风不善，知道不好，往旁边一闪身，啊！这一刀劈在门框上，由于用力过猛，这一刀砍进去有二寸深，这拔这刀就费劲。曾国藩利用这机会撒脚就跑，等这刺客把刀抓出来一看，曾国藩跑出去了，把刀交单手，喷奔出一只飞镖来，招镖，一道寒光奔曾国藩的后脑勺。哎，你说这曾国藩还有两下子，赶紧往下一蹲啊！这镖贴在脑袋顶上，肉棒开来来来，钉到厢房的房山上，掉到地上。这个事情就发生在几秒钟，他刚往下一蹲，后边的刺客大殿不就跳到眼前了，把刀就举起来，嗨！曾国藩在那蹲着，抬头一看，看清了，此人周身上下一身黑，面罩轻纱，看不清五官，就知道是个年轻人吧，要不手脚不能这么麻利。曾国藩一闭眼，完了，心说我在半道没死，死在家里头了。这刀刚举起来，后边来个人，谁呀？康福回来。康福一看，住手！嗷这一嗓子，那刺客一哆嗦，回头这么功夫，康福就到了近前了，上底一晃，底下就一脚。正蹬在这刺客腿肚子上，这刺客横着噔噔噔噔噔噔噔出去六七步，好悬没摔到那儿。刺客见识不好，转身上墙是飞身便跑。康福啊就喊：“各位快救大爷！”值夜班的人有的是啊，尤其这是快天亮了，东西厢房出了好几十号。抢救曾国藩，康福利用这机会一转身一撩上墙追赶刺客，康福就追起来了。心说话，这谁胆子多大，赶跑到曾府来行刺，你活腻了，说什么我也得把你逮住，我绝不能叫你跑了。这时天已经就亮了，那刺客一口气跑进大山里头去了，大山里头空无一人啊。奇怪的是，这刺客跑着跑着不跑了，一转身停身站住，把这刀往地上一插，干嘛？等着康福。康福这时就追到近前了，你好大的胆子！你竟敢行刺， 这人把脸上的青纱摘下来了，一拽，哥，你看我是谁？康禄，我兄弟。哥，你听好呗，你受惊了。哎呀，兄弟，康福回头看了看，没人跟着，这心才放下，紧走两步来到康禄近前。兄弟，你怎么干这个呀？谁叫你这么干的？大哥，小孩没娘，说起来话长，没人跟着吧，咱哥俩到树林里好好唠吵唠吵。好吧，康福也想问个究竟，哥俩进了树林了，找了一平川地方席地而坐。康禄把刀也拿回来，往背后一插，大山空旷无人，唠多高的声音也没人听见。康禄这才说，哥，你不是拿着棋子儿去摆棋市去了吗？为了挣钱还债啊！我到了越州了，我还回去找你去，没找着你，听说你跟几个年轻人走了。是啊，你走了之后家里连吃的都没有，我怎么活呀我呀。后来跟着我几个朋友到外边闯荡天下，我听说咱们家着了水淹了，房子荡然无存了，也不知道哥你上哪儿去了，干脆我就在外头混吧。你怎么混的？你干什么了？哥你放心，缺德的事儿咱不干，走得正，行得端，正大光明啊。哥实不相瞒，我参加太平军了。啊，你加入长毛子了啊？哎呦，你怎么能干那种事儿？哥你听我说呀，这也是被逼无奈呀，其中有一段隐情。你让我们好几个年轻的到了外头，你说我们怎么活着？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才巧遇太平军。